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14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来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所有值得载入史册的伟大壮举中，长江三峡工程建设举世瞩目。三峡工程涉及18个县，其中14个县在重庆境内，而处在三峡库区腹地的丰都是三峡工程淹没的6个县城之一。长江水位不断上涨，漫过树木，漫过山岗，丰都老县城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搬迁迫在眉睫。在丰都老县城的墙上，壮士断腕打过长江去，对岸是我们的新家，诸多红色大字标语随处可见。同时与其并列的是各家商铺旁的十月大清库和拆字，沿街店铺急促揽客的喇叭叫卖声逐渐变成了拆迁啦拆迁啦，小货品1块钱20个。2002年前后，三峡之水如千军万马般涌来，淹没了丰都陆地面积 30.5 平方公里，水电站8座，港口2个，码头65个，文物35处，8万多名丰都人搬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的老屋，离开了和他们生命丝丝相扣的街巷，丰都老县城永远沉入了长江水底。与此同时，丰都新城在长江的南岸重新生长了起来，和老城隔江相望。新城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有一个带喷泉的中心广场，广场后面是威严的市府大楼，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大楼，也有带着玻璃幕墙、现代风格装修的宾馆，街上的店铺挂着布艺、总会等洋气的招牌，一片新生城市的面貌之中，沿街下岗牌专业卤鸡蛋5角钱一个，味道好得很的叫卖声，是新城与老城之间为数不多的联系之一。这座新生的丰都，带着更多现代化的气息，似乎在与过去老城的鬼仙告别。用丰都县一位老者的话说，就是老丰都被淹没了，老丰都的大鬼小鬼也被淹没了。但一个事实是，丰都县却没办法真正与对面名山的大鬼小鬼告别。要知道，丰都老县城沿江而建，大多数经济集中的区域都在三峡淹没的范围之内，即便是残存的产业，在搬迁过程中也无法立即与移民搬迁同步，许多原有产业都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新建的丰都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局面，除农业外，其他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当地很多人没有了工作，距离县政府十几分钟路程的街道旁店铺，租金每月只有100元，也没有人租。而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算上搬迁安置费，相比搬迁前有所提高。农民的年收入也一度达到了3000多元，但同时也是由于搬迁，农民土地大大减少。如果不及时转移劳动力，丰都恐再难转身。2002年，新丰都被确定为了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人们对丰都的新印象变成了三怕，除了怕远、怕鬼外，还怕穷。此时有专家表示，旅游业带动系数大，这一产业可以直接带动餐饮、宾馆、交通、商业、娱乐5个相关行业的就业，可以说是解决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的一个最佳方案之一。举例来说，一个名山风景区每年可以为财政贡献300多万元，并且能直接解决700多人的就业。与此同时，在旅游淡季，丰都的酒店入住率普遍不足40%，一些甚至不足20%，但一到旺季，入住率立刻回升到70%。几家星级酒店有时甚至可以客满，也就是说，鬼路依旧是丰都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早在搬迁的前一年，2001年，迫于舆论压力，传统的丰都庙会停办，取而代之的是丰都政府想出的新的鬼点子。当年10月，丰都举办了第一届重庆丰都中国神曲之乡民俗文化节暨鬼城庙会，并表示今后会2年举行一届。也就是从这时起，地方政府为丰都打出了全新的名号“中国神曲之乡”。这主要借用了但丁的著名作品《神曲》，里面讲的是西方的地狱，而丰都则是隐晦地掺杂了西方文化，立志要做中国的地狱之都。丰都县政府对此可谓给予厚望，新版庙会最低票价是100元，而2003年丰都县定下的农民年人均增收目标仅仅是80元。除了庙会，还有一点值得当地人庆幸，那就是2001年，名山上的丰都鬼城又被评选为了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在三峡建设项目中，它因身处高位，逃过了被淹没的宿命，仍然可以为丰都当地创收。在非典最严峻的2003年，丰都还推出了新景区雪域洞，同时皇都大酒店、鸿升贵宾楼以及美辰酒店3家酒店也相继开放。当年丰都共接待海内外游客83万，实现旅游直接收入4508万元，上交财政收入300万元。2005年，丰都接待游客139万人，比2004年增长13.9%，旅游业收入高达8500万元。可这些欣欣向荣的数字，并非代表鬼城旅游产业的复活。看似鹏程万里，来日可期，实则顽疾未除，再添新政。丰都当地对名山鬼城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压榨式的商业开发。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从1995年到2005年10年间，名山门票为丰都县创下了1.7亿元的收入，但其中7000余万元交给政府，8000万元用于员工工资，只有区区1500万元用于景区日常维护， 这与实际需要的资金相差3000万元，丰都政府只能任由鬼城内古建筑老化，文化氛围日衰，再加上搬迁后鬼城与新丰都由原来的共枕而眠变成了隔江相望，从丰都新县城到原先的名山景区只有乘坐公共汽车和乘坐轮渡过江两种方式，前者时间漫长，中途还要倒车，而后者所谓的轮渡也只是大概能容纳30-40个人的小船，并且半个小时才有一班，很难满足游客需求。更糟糕的是，一则丰都欲花费5000余万元打造18层地狱的新闻见主报端，消息披露后立即引发了一轮群嘲，不少人带着劝诫的口吻讽刺丰都别把地狱建在人间，随后这样计划被国家立即责令缓建，要求补办环评手续，最终该项目也没能落地实践。连续几年丰都旅游业看似收获颇丰，但实际上当地财政仍入不敷出，2005年整个丰都县的财政收入只有1.4亿元。在这些问题下，2006年鬼城终于迎来了世人的审判，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期鬼文化还是鬼把戏节目从天而降，将鬼城里的大鬼小鬼全部翻了出来。报道中记者指着远处白色的像个人似的问村民那是什么东西，村民回答道那是天上的玉皇大帝。鬼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范明吉老人研究了半个多世纪鬼文化，当时已经年过古稀，面对此情此景痛心疾首地表示急功近利毁了一块文化瑰宝啊，他怒斥丰都规划控制不力，为了经济效益不尊重历史，只知道胡编乱造，与丰都毫无关联的玉皇大帝也能建在鬼城，导游还只顾胡诌让游客烧香拜佛获利，天上的神仙出现在鬼城还不够离谱，鬼城风景区除了充斥着各种魑魅魍魉，还有解卦看手相面相抽签的摊位，以及料事如神的李半仙赵半仙。最离谱的是记者暗访体验进入园区后，工作人员让他先在箱子里摸一块观音石，石头上写有一组数字，想要明白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就必须向半仙交20元学费，然后半仙便开始给人指点迷津，说此通常是从现在开始撞大运走好运旺财不忘官。央视在报道中严厉批评丰都鬼城大搞封建迷信，认为鬼城抽签算命等项目已经与传统的鬼文化完全脱轨。与此同时，丰都县的新庙会同样饱受诟病，这样的庙会举办一次大概需要300万到400万元。要知道丰都县的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88.5%， 2004年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2913元，并且神曲之乡头衔看似高端，实则民俗气息还不如老丰都城的庙会，说白了和其他着装奇异的大型表演晚会没有什么两样。搞封建土气的言论锋利如刀，刺穿了神鬼乌托邦最后一层结界。面对一众诘问，丰都县旅游局一名局长站出来表态，存在的问题我们县里已经做出整改，我们并不回避不足，但同时他也辩解，但是有些媒体对于丰都的鬼城文化及其形成历史也不够了解和尊重，简单点讲，这些历史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之一，并非是丰都县现在的发明创造，不知是出于顿悟的心态还是想叛逆的固执己见。在央视焦点访谈的那期节目播出仅6天后，从重庆市媒体口中传出了一则全新消息，重庆丰都县请来了同济大学专家，正准备斥资2.3亿元人民币对鬼城进行全新规划包装，官方说此事要在老城旧址上打造一个记忆之城。在同济大学专家新鬼城的重建计划中，名山、天堂山、双桂山将组成品字形风景区，之前的鬼国神宫变为阎罗宫城，名山的身份也将转变为终极审判之鬼国朝廷。据说这样的规划综合了山水园林和江南风格，符合中国传统都城格局。与此同时，新规划好的鬼城将增添许多新项目，如由于长江水位变化，丰都老城区每年有4个多月浮出水面，利用这一特点打造一个随江水潮汐而周期性生死的轮回之城，让游客体验生死轮回。丰都旅游局负责人对此表示，新鬼城要让游客在恐怖气氛中尽情享受刺激愉悦。当然在这次改造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还有丰都鬼城的现代玉皇大帝写意雕像，经过外部装饰后很快将会变为世界上最大的阎罗王坐像。但此时丰都的举动并没有柔和大众的口舌，反而招致了更猛烈的火力。新华社率先披露此事，痛斥丰都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如此不计代价的投入完全将民生置之度外。随后就连丰都人也与县政府的决策唱起了反调，一位姓李的农民表示丰都县这么贫穷，有些人吃饭穿衣还成问题，真是浪费。丰都旅游局局长只好出面解释说，2.3亿元仅仅是县里的一个规划投资金额，至于钱的筹措渠道有可能是招商引资，有可能申请国家专项拨款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钱肯定不会由县财政出钱。丰都作为一个年财政收入才1亿多元的国家级贫困县，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然而不到2年的时间，舆论尚未平息，丰都政府再次大刀阔斧 府又公布了将建设鬼国京都主题公园，而且这次的投资变本加厉，竟然高达7亿。当时网上出现一些声援丰都的声音，表示鬼怪恐怖电影的收视率一向不错，可见打造一个鬼主题公园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动，我们向来缺乏的就是这种创意。但在铺天盖地的怒骂中，这样的声音始终势单力薄，有人直接站出来直言当地政府挂的是借打造中国旅游精品之名，借鬼多赚票子。但不知道决策部门是否考虑到建成后能有那么多的游客来玩吗？不知道当地是否认真考虑过建成后的鬼都门前冷落鞍马西7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的后果。更何况丰都名山景区7亿元的投资实际上只有6.5亿元，大部分还是投在道路、码头、索道、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方面，对于景点的投入寥寥无几。投入7亿元打造鬼国神宫，不管这钱是谁出，都用错了地方，会伤害群众感情。在质疑声的震慑下，在舆论漩涡挣扎2年之久的丰都终于败下阵来。2个月后，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7亿元建设鬼国京都主题公园的此番工程系企业行为，并且其中景区消落带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占总投资90.77%，景区改造等仅占9.23%。后来这件事儿便悄然没了下文。丰都鬼城热火朝天的建设厂终于踩下了刹车，但从前客流量火爆的名山也从此开始变得平静。除了当游船靠岸后有些人气外，其余时间都非常冷清。门可罗雀的景区大门口，检票员在一边扎堆聊天，空余巨大的门柱突兀地立于入口处，工作人员站在丰都名山风景区鬼国神宫的祭祖庙门前高声叫喊，进来找找祖宗吧，顺便烧柱香，里面有各种姓氏的祖宗牌位，既然到了这里总要尽份孝心啊，一柱香才10元钱。偶尔好不容易来个人肯烧香的也不多，丰都的鬼俨然成为了负面新闻与网友调侃的常客。2014年，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再次报道丰都旅游乱象，打车去鬼城打表20块钱的路程，司机却要60块。景区内商铺林立，记者好不容易看到一处财神庙的景点，却发现庙里的神像个个灰头土脸，破败不堪，庙墙内壁上挂了不少抹布和拖把，与整个大殿格格不入。在网络上一篇中国最丑设计的帖子中，鬼城景区新改造后的牛头马面雕塑名列前茅，大家评价这个穿着碎花秋裤充满喜感的鬼差有一种塑料的劣质感。但除此之外，当地政府在那几年改造过程中存在损坏文物的嫌疑才是网友抨击的真正靶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子殿内的改造，80年代以前，白子殿内的西方三圣泥塑以西游记为背景，人物众多，颇有意境，是由传统穿工打造而成，但在后来相关改造人员将其毁之，改成了石雕，又毁之，直到现在整个大殿已经面目全非，留下的只有潮州金漆木雕工艺。丰都的旅游已经与鬼文化渐渐疏离了。后来鬼城找了央视3次想做广告，全部都被拒绝了。再后来曾遍布重庆主城大街小巷的鬼城旅游户外广告牌几乎一块不剩，取而代之的是雪域洞等跟鬼毫无渊源的新晋景点。有政府人员无奈地表示，日常工作中鬼城二字已经从文件和讲话上消失，就连鬼城景区也被替换成了更显隐蔽的名山景区。当鬼城不再谈鬼，丰都以鬼为主题的旅游经济显得名不副实起来。2007年，丰都一年的游客人数仅为52万，2008年锐减为38万，2009年有所回升，游客人数也不过43万。丰都鬼城的鬼把戏经过这30多年的荒谬建设，最终还是沦为了时代弃子。如今鬼文化的旅游项目已经不再是丰都的主角，很多新式游乐场所拔地而起，里面有中西合璧的夜下灯光秀，有现代夏日的泡泡泳池趴、低级电音嗨趴，还有线上体验抓小鬼的闯关小游戏。丰都甚至打出了要效仿迪士尼的口号，开了新闻发布会，立志10年内打造出一个中国式的神鬼主题公园。但丰都最大型的活动依旧是每年3到4月份举办的庙会，在这些庙会中依旧有真人演员扮演的阴天子娶亲、钟馗嫁妹等传统节目，还有整个城市的经贸洽谈、物资交流等内容。传统节目结束后，伴随着花车游街，紧随其后的除了各种鬼怪，还有漫威电影里的各位英雄和日本动漫里的动漫人物等。这场面被网友毒舌道，既不恐怖也不好玩，活脱脱的大型乡村杂糅 cosplay 秀。关于丰都，老一辈的人再提起已经换了口吻，某丰都小伙曾举家搬到了外省，再回重庆时给自己的爷爷拍了几张家乡的照片，但爷爷的回应只有景物不依旧，人事已全非。旅游业艰难突围之时，丰都似乎终于从鬼打墙之中走了出来，将目光重新放回了现实世界，以牛鸡猪为主的产业扶贫体系成为了丰都发展的重点。 2021年12月，丰都县举行了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即牛肉精深加工项目投产仪式。签约的五个项目合同金额达 87.5 亿元，涵盖了食品加工、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新崛起的恒都牛肉等精深加工企业为丰都创造了70亿元的年加工产值，贡献了20亿元以上的年利税，解决就业人数超1500人。牛肉之都的招牌逐渐代替了鬼城的名号。如今的丰都新城正在高速发展，城区的大路两边新修的楼盘拔地而起，连锁的品牌服饰、网红珍珠奶茶、炸鸡烤串一家挨着一家落在了市中心的广场上，共同拼凑起了新时代车水马龙的人间盛景。万年长夜，洞火灯烛，古人曾在黑暗中剥离生活表象，反复雕琢着死亡的模样。而丰都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是因为千百年来它肩负了将死亡推到人们面前的使命，告诉人们神鬼就是这样的，死亡就是这样。但历史的字句衍生太快，鬼怪传说依旧在民间流行。可在信仰与科学的碰撞下，人们已经学会和鬼的世界保持距离。如今每到长江的枯水季节，有四个月的时间，丰都老县城会带着丰都老一辈人残存的记忆，孤独地浮出水面，立在江水之上，犹如江中蓬莱，可望而不可及。夜幕降临之时，新城霓虹闪烁，隔着江水与对岸的点点灯火和名山上的诸神野鬼遥遥相望，抬头是永恒不变的月亮。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普拉斯，我们下期见。